今天的讲题是你跟从我吧。
大家早上，
大家早安。
在上个月是我们学院开学的时候，代院长约我聊天。
上个月是我们学院开学的时候，院长约我聊天。
到达办公室坐低冇几耐就入正题了。
到了办公室坐下没多久就进入正题了。
因为今年我在学院是最后一年的教学，明年就退休了。
因为今年是我在学院最后一年的教学，明年就退休了。
他问我有什么打算。
他问我有什么打算。
他关心我，因为我几年前才学人买楼。
他关心我，因为我近几年前买房了。
所以做楼奴，
所以做楼的奴隶，对。
他关心我下一步点算。
他关心我下一步要怎样。
人生在每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如果不顺利，不顺利的话，可能是一个危机。
如果人生在每一个阶段中不顺利的话，就可能成为一个危机。
如果不顺利的话，很难进入到下一个的里程。
如果不顺利的话，很难进入到下一个里程。
我们学院每逢星期一会为到校友祈祷。
我们学院逢每个星期一会为校友去祷告。
刚刚就是刚刚毕业那两年的同学回来去分享我们为祈祷。
刚刚就是去年跟前年毕业的两班同学为他们祷告。
刚刚六月毕业的入了职都是几个月的。
刚刚毕业的他们入职可能也就几个月。
但毕业一年的他们有些真的做服侍了一年，有些已经转工场了。
有些毕业一年的可能就真的服侍了一年，又或是已是转换职场了。
对刚刚毕业的你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那里留几久呢？
对于一个进入新环境的你们来说，要留多久呢？
我想跟大家去思想，就是说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关头的。
要跟大家想的是，我们人生有很多关卡。
如果经历到一些不好的经验的时候，会不会阻碍我的成长呢？
经历了不好的经验的时候，会不会阻碍我们的成长呢？
彼得就是要面对他那个生命那个的难关。
彼得就要面对他生命的难关。
刚刚就读的经文大家都很熟的，
刚刚读的经文大家也都很熟悉。
上次跟三方们大家思想他那个经历，耶稣怎么帮助他，
所以想在三个方面跟大家去想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去帮助他的。
首先我们看是头那十四节，我叫一个的背景。
首先我们看的是一到十四节，我们把它叫为背景。
在那里大家都熟悉了，就是原来耶稣基督一早约了他们将会在加利利提比利亚海那里是见面的。
耶稣一早就约他们在加利利提比利亚海边那里见面。
所以第一节就说了这件事以后，即是会知大家看回约翰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跟着等等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
所以经文第一节说到这件事以后，就是说耶稣他复活了，然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
耶稣同门徒早有约定。
耶稣跟门徒是早有约定。
首先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都讲的了，我将会被捕，你们会分散，但是跟住你们要去到加利利那里。
在最后的晚餐也说到，耶稣就说到了我会被捕，你们会分散，然后到加利利去。
马太福音26章32节讲，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
在马太福音26章32节说到，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前到加利利去。
第二次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同样的提醒门徒。
第二次是耶稣复活后同样的提醒门徒。
马福音16章第一节第七节，那时是耶稣基督复活了，门徒走到去这个的空坟墓那里，天使是交代是给他们。
马可福音第十六节就是同样也是耶稣复活了，门徒们去到空坟墓那里，然后天使去交代他们。
当时几个妇女就去到那里，天使就跟几个的是妇女说，跟他们说你们去对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给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
当时天使就跟几个妇女说，你们去对他的门徒和彼得讲，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
门徒早一晚去到这个的是提比利亚海，
门徒早一个晚上已经到了这个提比利亚海边，
无所事事，于是彼得就说，哎，我们去捕鱼咯。
没有事情做，所以彼得就说，要不我们去捕鱼吧。
嗱，呢班系专业嘅渔夫嚟噶，渔夫嚟嘅。
他们是一群专业的渔夫。
在加利海嗰度，佢哋好多个晚上都尝试捕鱼嘅。
他们在加利利的时候，很多个晚上都是尝试去捕鱼的。
由夜晚去到天光，都系冇收获。
从早上到晚上到天亮的时候，都是没有收获的。
到第三节嗰时候，耶稣基督就去到海边啦。
那第三节的时候，耶稣到海边去了，
然后见到他们就跟他们是主动的打招呼啦。
就耶稣看见他们之后，主动的跟他们打招呼。
哎，喂，你们打不打到鱼啊？
你们有打到鱼吗？
他们说没有、
他们说没有。
耶稣就这样说了，不如将你们的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到了。
耶稣就跟他们说，不如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这样就会有收获了。
一网非同小可，
这一网非同小可，
整个网满了，甚至乎是这个的是裂开，是大鱼共153条。
这个网是满了，甚至是裂开，有大鱼共153条。
众门徒当中，约翰是非常敏锐一个的人啊。
众门徒当中，约翰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
他听认得出这个声音是耶稣，
他认得出这个声音是耶稣。
我记得大家记得约翰福音说嘛，耶稣说我的羊听得到我的声音的，
在约翰福音中说过，他的羊是听得见他的声音的，
又见到这么大的神迹，
又看见这么大的神迹，
跟着就跟彼得说，哎，是耶稣啊，是主啊，
然后就跟彼得说，啊，是耶稣，是主。
当彼得听到是主的时候，即刻嘅就攞件衫跳落船。
他听到是主的时候，就立刻披上衣服，然后跳下船。
大家长洲唔好跳船啊，危险噶。
但是去长洲的话，不要跳船，很危险。
可能喺岸边啦、所以彼得跳船嗰阵时候，一边游一边走，一边着衫冲到去岸边。
可能是因为靠近岸边，所以他是一边跳下船，一边跑，一边走，一边穿上他的衣服。
彼得上到岸嗰时候，见到个情景。
彼得上岸之后，看到一个场景。
复活主坐喺度。
复活的主坐在那里。
圣经特别讲系有炭火，同埋有鱼同饼。
圣经是特别有提到是有炭火和鱼，还有饼。
整个晚上佢哋都攰啦，耶稣就话：食咗早饭，早餐未啊？肯定未啦。
耶稣又问他们吃饭了吗？当然他们还没有。
耶稣就过来吃早饭。
耶稣就呼唤他们过来吃早饭。
大家留意，耶稣基督揸住啲饼同鱼递俾门徒。
大家留意的是，耶稣他是拿着饼跟鱼递给门徒的。
每一个门徒接住嗰阵时候，佢哋嘅感受系点啊？
每个门徒他接到的时候，他的感受是怎样？
这个就类似在最后晚餐，耶稣基督是这个手持饼这个杯祝谢了就递给他们，
这个是呼应了最后晚餐耶稣拿着酒跟饼然后递给他们的一个情况。
他们接的时候那个心情会是怎样？
他们接的时候心情会是怎样？
特别递到给彼得的时候，彼得的感觉会怎样呢？
特别是递到给彼得的时候，彼得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
相信彼得的内心是很有滋味啊！
相信他的内心也是十分不是滋味。
在几个礼拜之前，耶稣讲他将会是啲人为他的缘故跌倒，彼得好大声点讲啊！
因为在几个星期前，他跟彼得说大家会因为他的缘故而跌倒，他的感受和
当耶稣讲话，你哋揾个缘故会跌倒。
当耶稣说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跌倒。
彼得夸大海口的话，主啊，我已经预备好同你坐监，同你同死。
当时的彼得是夸下海口，就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同你坐牢，与你共死。
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大家都熟的了。
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的路加福音。
我特别喜欢看路加福音。
冇错，好多人都系走，但系彼得都有一种嘅爱主嘅心啊。其实佢跟住啲人捉住耶稣，去到呢个嘅大祭司嘅院子，佢跟住去噶。
他大家都是走，可是他也是有这个爱主的心，他是跟从的。大家到大祭司的院子那里，抓住他。
耶稣讲过，彼得你将会三次唔认我。
耶稣有跟彼得说过，彼得你将会三次不认我。
在第三次的时候发生两件事，
在第三次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
刚刚耶稣基督出现，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刚刚耶稣走出院子之后，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讲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
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走出去然后痛哭。
大家想耶稣基督用什么眼神望彼得的？
耶稣会用什么眼神去看彼得呢？
我估不会，我睇死你的
了。我相信不会是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做的眼神。
乃是的，可能透过个眼神跟彼得说，彼得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我相信是用眼神跟彼得说，叫他不要忘记这件事。
我为你祈祷，你回来要坚固你的兄弟。
我为你祷告，你回来要坚固你的兄弟。
所以在清晨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耶稣递鱼和饼给他的时候，彼得那个感受怎么样？
所以当在那个清晨耶稣把饼跟鱼递给他的时候，彼得他的心情会是如何？
他够不够胆望耶稣？
他有没有这个胆子去看耶稣呢？
众人吃东西的时候，彼得可能耷低头在那里吃，不够胆望耶稣都未定。
大家吃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那里默默低下头，自己在那里猛吃。
我相信耶稣知道彼得的心情。
我相信耶稣他是知道彼得的心情。
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我相信是耶稣去帮助彼得克服他从前那个失败。
耶稣他三次问了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相信是耶稣他要帮助彼得去面对他以前的失败。
21章的15到17节是有一组耶稣和彼得的对话。
在21章15到17节是有一组耶稣跟彼得的对话。
大家都熟的了，我不会详细去看，是一组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
相信大家都比较熟了，所以就不会太仔细的去跟大家讲这一段。
在这段的当中，爱出了，在希腊文有两个的爱字有出现过。
在这边的话，有两个希腊文的爱字有出现了。
两个喂养啊牧养的字。
有两个喂养牧养的字。
两个不同有关羊的字。
两个有不同相关于羊的字。
学者都大概是相信就是说约翰是用一个嘅修辞法，用不同的表达带出同一个信息。
相信他是用不同的修辞去带出同一个信息。
这段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两个的观念，就是预备的时候一些的发言。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两个的观点，就是我在看的时候的一个发现。
我重点是彼得的回答“知道”这个字。
重点是彼得的回答“知道”这一个字。
彼得用知道来回答耶稣基督给他问爱那个挑战。
彼得是用知道这个词去回答耶稣对他爱的这个问题。
几个礼拜前彼得他一个自信心是一个爆棚，认为我比其他门徒更坚强更爱主。
在几个星期前彼得他的自信心是非常高的，认为自己比其他的门徒更加的爱主。
马太26章33、35节即使众人为你缘故跌倒，彼得说我也绝对不会跌倒，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绝不会不认你。
在马太福音26章的33和35节这样说道，即使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会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不认你。
马福音十四章廿九三十一节，请你读啊。
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九的三十一节，虽然众人跌倒，但我不会。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不认你。”
而家彼得改口啦。
现在彼得改口了。
过往佢自傲、好自大嘅去宣称。
过往他很自大、自傲的去宣称。
而家佢唔靠自己啦。
他现在不再依靠自己。
当耶稣问佢：“你爱我吗？”
当耶稣问他：“你爱我吗？”
他同人肯定地说：“主啊，是的。”跟着说：“你知道我爱你。”
他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一方面他很有这个肯定的语气：“是的。”
一方面他有这个很肯定的语气：“是的。”
然后更加的强调就是：“主啊，你知道。”
然后更加强调的是：“主啊，你知道的。”
从前在他自己身上，
从前在他自己的身上，
现在他知道就是说他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安排下，
他现在知道的是他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的安排之下，
耶稣知道一切，
耶稣他知道一切。
十七节特别用了知道有两次，
第十七节中特别用到了两次知道这个词，
换之知道是出现四次那么多的，在这几节经文当中，
在这几节经文当中知道这个词是出现了四次之多。
和修本我们常看的就说你是无所不知，像耶稣基督的确是无所不知的。
在和修本我们常看的是写的是你是无所不知的，确实耶稣是无所不知的。
女性中日本这样说：“主啊，你知道一切，知道我爱你。”
在吕正中的译本这样说出啊：“你知道一切，知道我爱你。”
知道可以在意识的当中，
知道可以在意识的当中，
也可以一种的领悟啊，
也会是一种领悟。
换言之，彼得他领悟到一件的事情，
换言之就是彼得他是去领悟到一件事情。
我的限制，主的恩典，
我的限制，主的恩典。
盼望在我们信主追求跟从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主会保守我，
盼望我们在跟随主的路程当中知道主会保守我们。
在今次预备当中有另外一个的是发现同大家分享，
在这次的当中有另外一个发现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想想，当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然后那晚见到耶稣基督望着他，跟着他醒起耶稣的话，然后痛哭。
当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看着他，然后他再想起耶稣的话，然后跑出去痛哭。
我相信他 在神面前有认罪的，
我相信他在神面前是有认罪的。
由他那一晚去到是主复活，再去到这个海边有一段时间，几个礼拜时间，
从 那天的晚上到主他复活再到在海边的那一天，其实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他的心情怎么样？
他的心情会是如何呢？
会不会睡觉是发恶梦？
他会睡觉的时候做噩梦吗？
每次想翻起否认耶稣基督那一幕，出现出现再出现，
他每次想起他否认耶稣的那一幕重新不断的出现。
大家如果看这个的是这个的马可福音，从我不认识他，否认他，然后他发誓就坐，我真的不认识耶稣的。
但是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否认他，不认他，甚至诅咒我肯定不认识耶稣。
这个记忆在这个的彼得的内心在思想当中辛苦吗？
这个记忆在彼得的心中脑中他这样辛苦吗？
你和我做过一些的可能不风光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内心控诉自己？
在我们在做一些不风光的事的时候，内心是否会在控诉自己呢？
2010年这个的是伦敦奥运一项的游水比赛，
在2010年伦敦奥运的一项游泳比赛，
有一位是拿到金牌，
有一位是拿到金牌，
原来他有违规，
原来他有违规行为，
当时一些摄影各方面都看不到他违规的动作，
当时在各方面的摄影也是看不见他有违规行为的，
总之拍不到他，他是胜之不武啊，
反正就是拍不到他胜之不武，
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别人不知道，
做了不光彩的事情别人不知道，
心底不断的自我控诉，
可是心底会不断的自我控诉、
内疚、
内疚。
终于向翻呢个嘅奥运委员会嗰度去讲翻呢件嘅事。
最后他自己去奥运组委会那里去，上诉自己的这件事情。
彼得佢呢个一种嘅系出卖主嗰个记忆，耶稣基督而家透过三次去问佢嚟帮佢处理。
他这种否认耶稣的记忆，就是现在耶稣是依靠这个三次去问他爱不爱自己，去帮他处理掉。
透过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来帮助彼得处理他那个的罪，他的罪疚，还有给他新的差遣。
依靠这个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去消除他的罪，以及给他新的差遣。
大家都会知道的，我的记忆和我的情绪是挂了勾的。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记忆跟我的情绪是挂钩的。
做过一些的是助人的事，自己都很轻快的。
做了一些助人的事情，自己的内心感觉也会比较轻快。
我纵使不讲大话，我只是讲了一半的真理的时候，内心有时都是控诉自己的。
我有时候只是不说谎，讲了一个真理，有时候自己内心也会控诉自己。
我们懊悔，我们后悔，是会刺激我们的记忆的。
我们懊悔后悔也是会刺激到我们的记忆。
我们有这个内疚感的时候，内心是不舒服的。
我们有愧疚感的时候，内心也是不舒服的。
同样我们有一个感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喜悦那个的回忆。
同样我们感恩的时候，内心会有喜悦的回忆。
当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受不住了。
当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有些受不住了。
圣经作者就将彼得他那个的心情感受讲了出来。
圣经就将他的心情感受说出来了。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跟他讲你爱我吗，就忧愁。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而感到忧愁。
大家看英文圣经的时候是 hurt， 我是这个受了这个的是伤害。
大家看英文版圣经的时候，他用的字是 hurt， 就是我受了伤害。
忧愁痛苦是一个的过程。
忧愁跟痛苦是一个过程。
耶稣基督是要让彼得不单止回顾这件事，耶稣基督是透过问他的时候饶恕他，更加给他新的任命，你牧养我的羊。
耶稣不单只是通过他问他爱我吗，去让他回忆起这件事，给他一个新的命令，让他喂养我的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灵修书籍的时候，是看过一位叫做卢云 的灵修小品。
不知道大家看灵修书籍的时候，有看过一个名叫卢云的灵修的作品吗？
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卢云的书。我看他一本书特别讲到记忆的治疗者，
大家都很多人都很喜欢看他的书，而我看的这本是记忆的治疗者。
他哈佛大学教神学的，
他是在哈佛大学教神学的，
然后他就去到多伦多去服侍一些的极度智障的人士，
然后他就去了多伦多去服侍一些智障的人士。
很多人都为到他那个书籍和他那个服侍很大的感动。
很多人都因为他的书籍而和他的服侍就受了很大的感动。
在这本小书那里，他就讲回二次大战犹太人他们是这个被捕，跟着就去到集中营的状况。
在他的这本书中有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捕，然后关去集中营的一个状况。
他讲到一个犹太人，他纵使经历过这个的集中营，他是没有死到，是生存下来了。
犹太人即使是经过这个集中营也是没有死掉，就是生存下来了。
这个人就回到去那个成长那个的地方，
他就回去他成长的地方，
发现是那些的人是将犹太人他们那个的是状况是忘记了。
他就发现了到那里的人，他是将犹太人的状况是忘记了。
当他见到一幕的人是已经将过去的事情忘记的时候，他是有这个的是不舒服的。
当他发现犹太人他们将这个事情都忘记的时候，他是有些不舒服的。
他讲一个嘅系说话，
他说了一句话，
忘记我哋所犯下嘅罪恶，甚至比犯下嘅恶本身更加嘅严重。
忘记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其实比他本身犯下的罪恶更加严重。
点解？
为什么？
忘记咗就冇得处理，冇得得到医治。
因为忘记了就没有办法得到处理，没有办法得到医治。
冇得到医治嘅，可能日后会带嚟更大嘅伤害。
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以后会带来更严重的伤害。
喺小说嘅当中，佢引用咗一位嘅系西班牙美籍西班牙裔一位嘅哲学家一句说话。
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一个美籍西班牙哲学家的一句话。
可能大家听过啦，遗忘过去嘅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可能大家也听过了，遗忘过去的人终究要重蹈覆辙。
啊，佢呢句说话喺德国一个火车站嗰度系列出嚟，上边系有另外两种嘅文字，中文系另外加上去嘅。
在这句话是在德国的一个火车站上面是有挂在上面的。
耶稣帮助彼得去医治佢嗰个嘅记忆。
耶稣他帮助彼得去医治他的一个记忆，
让彼得得到系治疗，得到饶恕，
让彼得得到治疗，得到饶恕，
从罪恶感嘅当中可以跳出嚟，
从罪恶感当中跳出来，
重新揾到自己嗰个嘅身份，
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
喺今个月嘅以道自见，有一个老师就系讲到系马福音佢点样嘅去描述彼得喺呢个嘅海边有炭火嗰个事情。
在耳道自见今年的一个
以道自见，
耳道自见。对，在马可福音中说到他在海边的一个状况。
我哋睇新约嗰时候，作者引用翻旧约一啲嘅系人事物。
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看见他们会在引用旧约的一些人跟事物。
佢咁样讲嘅就，其实系尝试去改变信徒嘅回忆、预期同身份。
其实他是尝试去改变，信徒的回忆跟身份。
炭火有咩特别呢？
炭火有什么特别呢？
当约翰福音十八章嗰度系讲到彼得系跟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进入咗呢个嘅系大祭司系嗰度，外边啲人有炭火。
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中说到，彼得他是跟随他们进入了大祭司的那个院子，然后外面的仆人跟警卫也是有。炭火生了炭火，
彼得就在炭火当中否认耶稣三次。
彼得就是在炭火中否认了耶稣三次。
耶稣基督现在海边出现又有炭火，
耶稣基督他现在在海边出现也是有炭火。
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帮助彼得处理他那个记忆，
帮助彼得他去处理这个记忆，
从受伤那个的经验，现在去到找到新的身份，
从他受伤的经验到现在找到新的身份。
你我曾经可能某些事情可能现在仍然的在一个罪疚感的当中，
你我也可能因为某些事情直到现在还在罪恶感的当中。
耶稣基督愿意医治我们那些受伤的记忆，
耶稣他愿意去医治我们受伤的记忆。
今天有人是千里迢迢去到这个以色列，现在打算不去不到了，
很多人现在 他都愿意千里迢迢的去到以色列，不过现在因为战争的原因就比较没有办法去。
有些基督徒刻意的去到加利利的提比利亚海，
有些门徒会特意的去到加利利的提比利亚海，
去读翻呢段嘅圣经，
去重新读这段圣经。
当然去有好处，但唔去都冇问题嘅。
当然去有好处，当然不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炭火耶稣基督也可以帮助你的，
你的炭火耶稣也是可以帮助你的，
可以在这个礼拜堂，
可以在这个礼拜堂，
可以在 Starbucks，
可以在星巴克，
可以在这个公园，
可以在公园，
在那里耶稣基督可以让你遇见他，
在那里耶稣基督也会让你去遇见他，
让你那个记忆得到医治，
让你的记忆得到医治。
我们跟着看第三段，
然后我们看 第三段
21章18到22节，
21章18到21节，
另外一组的对话，
另外一组的对话，
当耶稣基督第三次问人彼得，跟着讲话是你喂养我羊的之后，
当耶稣他三次问完了彼得你爱我吗，让他喂他的羊之后，
其实是耶稣基督的说话未完结的，
其实耶稣基督他的话还没有完结，
跟住嘅就向彼得预告你将来会系点，
然后就跟彼得去预告他将来会是怎样的。
喺呢次当中，我亦有一个小嘅发现同大家一个分享。
在当中也有一个小的发现跟大家分享。
耶稣讲：你将会牧养我嘅羊。
耶稣说：你将会牧养我的羊。
你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做些什么，但年老的时候你的手好像被人绑住，
你年轻的时候好像可以随意做什么，但是年老的时候将会被人束缚住。
跟着耶稣说：你跟从我。
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跟随我。
然后经文大家记得的啦，然后原来这个约翰后面他就是见到约翰就问耶稣，耶稣说：喂，那他怎么办啊？
像后面大家都记得，然后约翰就彼得就指约翰说他之后怎么办，
然后耶稣说：喂，他发生什么事不关你事啊，你跟从我。
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他发生什么事这与你无关，你跟随我。
跟从出现了三次，
跟随出现了三次，
当圣经是讲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其实那是很重要的讯息，是要彼得知道的。
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要彼得去知道的。
十八节就耶稣预先跟了彼得讲，预言他将来的服侍到一个的地步，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
十八节中耶稣就已经跟彼得去预告了，说你到年老的时候，你的服侍到一定程度，要用他的生命去荣耀神。
17节来重新任命彼得，
到17节是重新去任命彼得。
第18节就说将来你的服侍将会是如何，
到18节跟他说了你将来的服侍将是如何。
讲完之后耶稣就跟他说你跟从我吧，
说完之后他就跟彼得说你跟随我吧。
究竟跟随我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是指向，就是说门徒，我们门徒的是要跟从耶稣。
在四福音的时候这个跟随就是指向门徒，我们门徒要跟随耶稣。
然后突然间圣经就在这里讲到彼得转过头来见到这个约翰在后面，这样
然后圣经就说，然后他转过头来看见约翰在他的后面。
在下个图那里其实我上次给个图片给大家看的，就是说情景是不同了的。
尝试在图片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那个场景是不一样的。
在岸边是有这个火炭，是三次问彼得。
在岸边有炭火的时候是三次问彼得。
然后跟住耶稣就说你跟从我，他在海边那里去行走，真的你跟住我在海边那里走。
他让他跟随他的时候是真的在岸边行走。
然后一阵间彼得就看，咦，为什么约翰跟住我，我跟耶稣一样跟住后面。
然后彼得他就看见了，我跟随着耶稣的时候约翰也在他的身后跟着。
约翰是不是很八卦了，
约翰是不是很八卦
所以彼得又八卦起来了，喂，究竟他将来怎样啊？
所以他也八卦起来，到底他将来会是怎样的呢？
耶稣就说不关你事，
耶稣就跟他说与你无关。
过去我都认为刚刚所说都好像咦真是彼得是否在做这个比较呢，我将来就要是殉道荣耀是你，那彼得约翰怎么办啊？
彼得可能是在做一个比较吧，我以后会因为你而殉道，那约翰会怎样呢？
后来越看圣经不是、哦、其实彼得和约翰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好的，
可是又觉得不是，因为你重新看圣经的话，彼得跟约翰他的关系是很好的。
彼得现在似乎是关心约翰多过去八卦知道约翰将会是怎
样，彼得看似是比较重视他之后是怎样，多于觉得只是八卦他将来会怎样。
我给讲个比喻啊，
说一个例子啊，例子。
我妹嗰时候曾经就系有两位姊妹从香港去到呢个多伦多，佢哋系好好嘅姊妹嚟嘅。
有两个姐妹，她们一起从香港去到多伦多，然后她们是关系很好的姐妹。
佢哋读一个嘅课程，然后呢个课程系好重要嘅，决定能唔能够再读上去嘅。
她们一起读一个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很重要的，决定了她们能不能再继续读上去。
成绩就公布咗，
成绩就公布了。
今日我哋因为呢个嘅系保密个缘故，私隐嘅缘故，系各自成绩寄俾自己噶嘛。
因为保密跟隐私的缘故是、各自的成绩是寄给自己的。
多年前起码二十年前都不是这样的，
在二十年前也不是这样的。
大家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些成绩 是列了出来的，只有我们的学号然后那个的成绩，
在多年前的他们的成绩是会直接列出来，只有学号跟他们的成绩。
因为这两个姐妹是好的朋友，所以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学号。
因为这两个姐妹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们知道对方的学号。
看到自己的成绩，哎，我过了，跟着他关心这个同学，看完他那个学号的成绩。
他看见自己的成绩是过了，他关心他的朋友同学，所以就帮他也看了他的成绩。
然后就通知同学，哎呀，你都过了，
然后就通知他的同学，啊，你也过了。
我相信彼得同约翰好像是类似这样的关系，彼此是很密切，甚至是死党来的。
相信他们之间就是这种关系，彼此是很密切，甚至是死党。
留意到他们之间很多的是眉来眼去，就是证明他们之间是很熟悉的。
他们之间有很多眉来眼去，就是看得出来他们很熟悉，
心照不宣的，
心照不宣的。
记喺翻呢个经文嗰度，系当系耶稣基督讲话撒网去右边啦，然后约翰就话：诶，佢系主，同彼得讲。
耶稣当时说：撒网去右边吧。然后约翰就认出来，跟彼得说。
然后喺呢个嘅系约翰嗰度更加补充一句啊，就系好似喺食晚餐嘅时候，靠着耶稣系呢个胸膛嘅主啊，出卖是谁？嘅嗰个门徒嗰阵时，彼得就打个眼神俾约翰，喂，你问耶稣系边个啊？
就像是在最后晚餐中靠在耶稣胸膛那个门徒约翰，也是跟彼得打眼色，说你去问主是谁吧。
讲咁多话俾大家听，我会觉得佢哋系好朋友。
说这么多就是想说，觉得他们是好朋友。
大家睇到就知道啦，我整理咗俾大家睇。
在大家看荧幕就知道了，整理出来给大家看。
在福音书的当中，他们两个很多时候跟着耶稣基督，耶稣有一些神迹奇事是服侍，只是得几个门徒跟着，他们两个很多时候一起的。
在福音书也是能看见他有很多的神迹跟服侍，就只有几个门徒才能看到，可是他们两个都是在一起的。
在使徒行传的当中，他们两个的一起的做见证，纵使是被人捉都好，他们很勇敢的是为主做见证的。
在使徒行传中也是他们一起去为耶稣做见证，即使被人捉，他们两个也是一起的。
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代表众人是去做见证，去到第八章的时候，大家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是点来往的。
在第八节的时候，他们在五旬二十一节，他们五旬节去做见证的时候，也看得出来撒玛利亚人跟他们是没有什么来往的。
他们两个一起去到撒玛利亚那里做见证，
他们两个也是一起去到撒玛利亚那里去做见证的。
他们一起的跟从耶稣，
他们一起去跟随耶稣，
一起的在耶路撒冷那里教会那里服侍，
一起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服侍。
然后后期上帝在他们身上有不同的生命的作为，
然后耶稣在他们两个的生命有不同的生命的作为。
彼得和约翰 有个服侍的路是有不同的。
彼得跟约翰他们服侍的路是有不同的。
耶稣跟约翰说，他有他的主人在负责，你不需要理他将来是怎样，你只管的跟从我。
耶稣跟彼得说，他有他的主人负责，你不需要去管他之后如何，你只需要跟随我。
彼得约翰有同工，日后分道扬镳。
彼得约翰他们有同工，可是日后也是分道扬镳。
有一位的学者是描述到他们日后的状况，可能约翰跟彼得的侍奉不同，可能彼得是一个牧人，约翰有一个先见，彼得是传讲，彼得做写作，彼得开方见证，约翰忠心记载，彼得在痛苦与激情中殉道，约翰在长寿与平静中逝世。
有一个学者这样写他们两个的不同，可能约翰和彼得的侍奉不同，可能彼得是牧人，约翰是先见，彼得讲道，约翰写作，彼得开荒见证，约翰忠心记载，彼得在痛若与激情中殉道，约翰在长寿与平静中逝世。
我相信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作为，
相信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作为。
我不需要跟旁边的人比较，
我不需要跟旁边的人比较，
他有他的主为他负责，
他有他的主为他负责，
我的主为我负责，
我的主为我负责，
我好好的跟从耶稣，
我好好的跟随耶稣。
彼得会殉道，
彼得会殉道，
上帝会让可能让其他的使徒不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可是耶稣不一定让其他的门徒有这样的经验。
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不同的关口，
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关卡，
每一次可以是生命的重整，
每一次可能是生命的重整，
让我们重新的上路，
让我们重新上路，
我们跟从主，
我们跟随主，
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
在安静的时候给你的邀请，
在安静的时候给你的邀请，
上帝会在这一刻的当中让你经历到是一个炭火，
上帝会在这一刻当中让你感受到炭火。
我们的主愿意是去帮你处理你那个的软弱甚或跌倒，
我们的主愿意为你去处理你的软弱或者是跌倒，
能够帮助你医治一些伤害的记忆，
能够帮助你医治你伤痛的记忆。
向我们的神祈祷，
向我们的神祷告。
慈爱的圣天父，
慈爱的圣天父，
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去透过诗歌敬拜你，
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诗歌去敬拜你，
透过你的话语是去领受你要向我们说的话，
透过你的话语去领受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祷告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祷告来到你的跟前，
求主聆听，
求主聆听，
求主回应，
求主回应，
祝福我们这个的教会，
祝福我们的这个教会，
听我们的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门，
Amen。
谢谢麦牧师的分享，也让我们透过彼得，透过他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的去跟从主。接下来一首诗歌，主啊，我要跟随你，希望也唱到我们内心，好好的去跟随我们的主。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 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变。